好，今天我们继续来读路加福音，从第四章主耶稣那时候受试探得胜之后开始读起啊。这边讲说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耶稣。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啊。那个魔鬼只是暂时，英文是说他就等待一个更好的一个机会啊。要再来试探耶稣啊，所以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啊，我们是随时都要警醒啊。OK， 所以当这个试探得胜之后啊，耶稣是蛮有圣灵的能力回到加利利啊。所以我们看到啊，主耶稣那时候受洗的时候，他被圣灵充满，对不对啊？那接着就被圣灵引导在旷野里面受试探，接着从旷野里面再回来之后呢，他是蛮有圣灵的能力。返回加利利，所以我们看到啊，这好像是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我们被圣灵充满之后啊，神就把我们会带到一个更大的一个挑战当中啊。神会带领我们经历一个更深的十字架啊，我们这个人要被对付啊。这是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啊，既然被圣灵充满，我们就是要更多的被圣灵来引导。那这时候靠着圣灵得胜之后啊，我们就会得着更多的充满啊，更多的圣灵的能力。所以你看到这个循环，它就是这样子：被圣灵充满之后，然后呢，接受试探，就进到一个试炼当中啊，就是当中被圣灵引导，然后呢，接着就会有更大的一个圣灵的能力啊。在主耶稣的这个例子里面，我们看得很清楚。那这个时候啊，他说他就回到加利利，蛮有圣灵的能力啊。但受试探的时候，其实，在第一年主耶稣服事的，出来服事的第一年一开始的时候啊，那他后来在加利利服事啊，其实说起来是第二年啊，他当时从这个约旦河啊，受洗完了之后，他就呼召几个门徒之后，他有先回到加利利参加迦拿的婚宴啊，在那边行了他第一个神迹，那但是后来呢，第一年的时间多半还是在犹太。那时候门徒在犹太呢为人施洗，这第一年的时间，主耶稣还不是那么出名啊，在福音书里面写的也不多，主要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有写。那他的主要的事工呢，福音书里面记载的开始写的比较多的是从第二年开始。那个时候他是在加利利啊，在加利利服事，他说第二年差不多整年了啊，还有第三年的前半啊，差不多都在加利利啊，中间这个紫色的这个是。耶路撒冷，他就是到耶路撒冷去过节，哈，就过节的时候去到耶路撒冷一下，其他时间几乎都在加利利，哈。那为什么他在加利利花这么多的时间，哈？而且在那边呢，你看到他有许多的这个神迹奇事，还有许多的教训，哈。我想一个很可能的原因是什么样，哈？加利利他为什么选择加利利而不在犹太？前面第一年是犹太了，那第二年你看多半都在加利利，哈。加利利有一个特点，它是怎么样？那边犹太人很多，但是它的宗教气氛呢，没有像犹太地那么强烈啊。加利利是一个外邦人跟犹太人，就是一半一半的啊的一个地方。犹太他们几乎都是犹太人啊，但是加利利呢，就有一半是外邦人啊，所以那个地方不像犹太的这种宗教传统哈，这个那么根深蒂固。那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主耶稣传道，他所面对的这个抗拒排斥会比较小一点。所以有时候我们这个你说，哎，宗教气氛强浓厚不是很好吗？他们那些人爱主啊，爱神啊，是没错啊。但是问题是说，他们这个宗教气氛里面很多就被一些传统的观念被辖制了啊，所以呢，就比较不容易。接受新的启示啊，所以主耶稣就选择一个比较不是那么宗教气氛不是那么强烈的一个地方，这些地方向他反而更加的敞开啊。好，那他开始呢，他坐在会堂里面教训人啊，众人都称赞他。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你看到这个主耶稣，他开始传道的时候啊，他特别在加利利，一开始他是主要在会堂里面，后来你就看到他的传道大概很多时候在外面啊，在外面。 那一开始呢是先在会堂，而且在安息日，那他就照着他平常的规矩进去了。拿撒勒是在加利利的这个西南方的一个小村啊，好，那时候的犹太会堂大概是长这个样子啊，前面呢这个是大厅啊，前面有一个藏经柜啊，这个经文的那个卷轴啊就放在这里面，然后呢旁边有两个这个灯台啊，那左边这里有一个读经的桌子啊，每次一开始会有人啊上来读一段圣经。后面这个是长老跟贵宾的这个特别座啊，那其他的会众呢就坐在两旁啊，那妇女可能在楼上啊，大概是这样子。所以主耶稣呢就被邀请啊，他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就打开，找到一处写着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啊！为什么会请他读圣经啊？可能那时候主耶稣已经在那边已经稍微有一点名声了，就是有人听说，哎，这个耶稣他在犹太啊，传道啊，所以这个时候他回去啊，那个管会堂的呢，就邀请他，请他读一段圣经啊。他读完这段圣经之后啊。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都想说这个人怎么圣经就读这么一段，读完之后就放下来了，就坐下来。那所以呢，就很好奇他接下来要讲什么。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我觉得这个是什么？我想这个是路加的一个笔法哈，他把这个事情写得非常的生动，你就看到说哦，这是下一幕哈，接着要。发生什么事情，全会众人都在看他啊。那耶稣就对他们说啊，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哇，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啊？这个话意思就是说，这个神的救恩现在临到了，天国在地上开始了。因为前面那段话，以赛亚的那段话是那个他预言将来以色列人会被掳，会被掳到巴比伦去。但是有一天啊，神会把他们让他们从被掳之地啊。重新回到以色列地来，但是更是重要的是讲到主耶稣来的时候啊，神要用灵来膏主耶稣，这才是那时候这段话的真正的应验。所以主耶稣说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那他们听到说这话，哇，应验在他们耳中，他们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他们想到就是说神现在要把他们从这个罗马帝国的这个辖制当中啊拯救出来了，神要把他们从这个受压制的，让那些受压制的得着自由啊，让这些被掳的得到释放啊，主耶稣是跟他们讲东了，他们就体会成西啊。那但是呢，总而言之啊，主耶稣讲这个话也真的就是讲到说，神的国度在这地上要开始了啊。那众人就称赞他，并希冀他口中所出的恩言，因为这正是他们心里面所盼望的，他们盼望。神啊，把他们从这个异族的这个辖制当中拯救出来，但是呢，这个回头一想说，哎，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啊 ，OK， 这话是非常的好。那问题是，这个讲话这个人呢，不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从小在他们当中长大的一个人吗？他哪有这个权柄这样说这个话呢？啊，那主耶稣他里面就有这个知识的言语啊，他知道说他们心里面的意念啊。主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必引这俗语向我说啊，医生你医治自己吧，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又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这个主耶稣明白他们心里面的意念，主也把他们意念讲出来啊。然后呢他说啊，我对你们说实话，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三年零六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左边这个是以色列跟犹大，那西顿在西北边，那是一个外邦人的一个城市。好，所以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当中啊是很多寡妇啊，但是呢却是只有一个外邦的一个寡妇啊得到神的眷顾啊。 那时候以利亚跑去投靠这个寡妇，那寡妇呢在城门口，以利亚先跟他要杯水，要点水喝，就他就打一些水给以利亚喝，然后以利亚就接着说，那请你再给我一个饼，那个寡妇就说，我是在告诉你，我们家里面没有什么饼了，只剩下一点点面，一把面，还有瓶里面的一点点油，我现在出来就捡两根柴，回去就把这个面做成饼之后，我跟我儿子吃了，死就死吧，因为那时候大饥荒啊，天不下雨，所以老百姓生活非常苦啊。那这寡妇呢，只剩下这么一点了，所以他准备吃完的时候就死就死吧。那以利亚呢，就跟他说：“你不要害怕啊！”他怎么说啊？这个在《列王记上》第十七章啊。他说不要惧怕，第十七章第十三节，他说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啊，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OK， 所以他说你去做饼，不过那个先给我一点啊。那结果他那个这寡妇啊，这寡妇就一个单纯的信心，就相信他啊，他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家中的人呢，并以利亚呢，就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然不减少，瓶里的油呢也不缺短，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啊。OK， 所以那时候以色列当中有许多的寡妇啊，但是只有这个寡妇被眷顾，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个单纯的信心啊，单纯的信心。那后来他又讲到说，先知以利沙的时候呢，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风的，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没有一个得洁净的。叙利亚在东北边，这也是一个外邦的国家啊。那本国许多的长大麻风的都没有得到医治，为什么只有一个外邦的这个乃曼得到医治呢？那时候先知叫他到约旦河里面去沐浴七回，那他起初是不愿意了，后来是被劝，他就乖乖的到约旦河里面去沐浴了七回，到第七回的时候呢，哇，身上的那个大麻风啊，一下都洁净了，像婴孩的皮肤一样那样的细嫩，所以他也是因为向着这个先知啊，有一个很单纯的一个信心，就照着去行，结果就得到洁净了。那现在这个是主耶稣现在面对他的这些同乡，这些同乡就是向着耶稣啊，没有这样的一个单纯的信心，所以他说啊，这是谁啊？这个不就是在我们当中我们看到他长大的那个人吗？所以就厌弃他，在别的圣经里面福音书里面有说啊，就因他跌倒啊，因为看他的出身就觉得说不可能啊。但是主耶稣讲了这番话之后啊，他们不仅这不相信，而且更加的生气。会堂里的人呢，听见这话都怒气满胸啊，就起来要撵他出城。他们的城造在山上，他们带他到了山崖啊，要把他推下去，他却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这个下面这个是就是他那个拿撒勒的一个山崖，他们那边有个悬崖啊，就长这个样子。你看这个图啊，觉得说好像还不是太陡啊，但是你看下一页啊，这边看起来就很陡，是从上面往下照的啊。所以被推下去的话啊，这个是很难存活啊，非死即伤了啊。OK， 好，但是主耶稣呢，从他们中间就直行过去了。主耶稣怎么有办法这样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啊？
一个神迹
啊！你说他是神啊，对啊，但是主耶稣在地上啊，他不是按着他神的这个身份啊，或者以他这个神的这个能力在地上过生活，他都是以人的这个人的地位过生活，所以他所身上所发生的这个神迹呢，也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人的身上。所以有人是这样想说，有可能的时候就主耶稣呢，就是显出一个很威严的样子，那众人呢就被吓到了，所以就让开一条路让他走出去了，这是最不那个超自然的解释了，OK， 但是我在想的应该不是这样子，那他另外还有可能呢，就是神把他提走了，对不对，那个在 这腓力啊，在使徒行传里面那个腓力，他很容易就被从一个地方提到另外一个地方。所以神如果要把主耶稣从这个山崖的边把他提走，提到后面去，那也是很容易的事情。不过这边是讲说他是从他们中间直行过去了，所以我想是另外一种做法。是什么做法？我觉得说很可能是像那个像罗德或者是以利沙的时候，天使啊让那些群众眼睛就昏迷了，然后呢他们就天使就把他们当中排出一条路来，让主耶稣呢从中间走过去。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可能的一个状况，天使可以为主耶稣开一条路，让主耶稣从中间就走过去。那他们那些人呢还莫名其妙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主耶稣突然就从他们中间过去了，是怎么过去的他们自己也想不通。为什么？因为天使行一个神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可能的一件事情。好，那总而言之啊，主耶稣在他的本乡里面，他这个宣读了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他说真的，神的国度在这地上开始了，神的救恩临到了。但问题是他的同乡他们不接受。哥林多后书啊五章十六节说啊，所以啊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肉体认人了，虽然凭着肉体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我们如果是凭着我们天然的眼睛啊，凭着我们天然的想法，我们可能不会接受基督教，我们不可能不会接受福音，对不对？因为我们是用了凭着我们肉体的眼睛去判断，就是说哎，这个教导十字架啦什么，这个我又觉得说对不对我的口味。但是呢当我们神开我们里面的眼睛的时候，我们就不再凭着肉体来认基督了。拿撒勒人就是凭着肉体来认他，所以就跌倒。那主耶稣却对约翰的门徒说啊，凡不因我跌倒的就有福了。所以我们今天不再凭着肉体，凭着天然的这个我们的观念来认识主。需要从圣灵里头来认识他。接着啊，耶稣就下到加百农，加百农在这边，在加利利海的北边，就是加利利的一座城，在安息日教训众人，所以他又是安息日进到会堂，这是主耶稣刚开始传道的形态。他们很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 OK， 所以在这个地方主耶稣讲道也是跟在这个拿撒勒一样，他讲道里面是有权柄。但这里还好一点，他们不再说诶这个人是什么人，没有在这边这个因着他的这个出身而半跌。那他的话里面有权柄，不仅如此，他也有能力。在会堂里头有一个人被污鬼的精气附着，大声喊着说，哎，拿撒勒的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我知道你是谁，乃是神的圣者。在会堂里面居然有人被鬼附，他平常是没有彰显出来，人家不知道。但当神的同在临到的时候啊，有时候一些这个被鬼附的人啊，他身上那个鬼啊就会彰显出来。这时候就是一个人就彰显出来了，就喊叫起来了，旁边人都吓坏了，怎么回事啊？然后知道说哇，原来里面有鬼啊。然后这个鬼他知道主耶稣是神的圣者，就是基督了。耶稣就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去吧。鬼把那人摔倒在众人中间就出去了，却也没有害他。主耶稣叫他不要作声。主耶稣为什么叫他不要作声？当然一个，主耶稣不要鬼帮他做见证。主不接受这个从鬼来见证，我们也不接受鬼帮我们，对不对？因为鬼好像这时候可以帮你，但是下一刻他可以把你拆毁得更加的厉害，所以不可以利用鬼来做事情。那另外一个就是主耶稣这时候他不要他自己的身份被显扬出来，因为一旦众人知道他是基督是弥赛亚的话，他们这也是很麻烦的，因为他们对弥赛亚有一个错误的期盼，他们盼望这个弥赛亚帮助他们能够推翻罗马政府，所以那时候他们就会强逼主耶稣做王，这是更麻烦的事情。所以主耶稣在犹太人当中传道啊，都不要他们显扬他啊，这要等到他从死里复活之后呢，才让众人来传扬他是基督啊。但如果在外邦人当中的话，就没有这个顾忌了，所以他后来 有一个人啊，他身上被赶出了一群鬼啊。那他主耶稣就让这个人呢，到他家乡里面去传扬主在他身上所做的事情，因为那个人是外邦人啊，就 OK 啊。那众人都惊讶，彼此对问说啊，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他用权柄能力吩咐污鬼，污鬼就出来了。保罗说啊，我们所传的道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什么？
全能。
所以主耶稣他不是只是讲到有权柄，他甚至于在这边他也展现出他的全能，让这个污鬼出去啊。于是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周围的地方啊。然后呢，当天刚刚不是这个在他们是安息日在会堂里面嘛，所以安息日完了之后，他就当天啊，他就出了会堂，进了西门的家啊。西门就彼得了啊。西门的岳母害着热病甚重，有人为他求耶稣，所以他那时候发高烧啊，烧得非常厉害。有人就为他求耶稣啊。那主耶稣，如果这个地方是那种宗教气氛比较浓厚的地方呢，就会说 OK， 今天是安息日啊，不能医病啊，所以让他发烧，烧到这个，等到安息日过了之后再让耶稣来医他啊。但那这个地方的没有这么多的这条条框框啊，就是哎呀，他生病啊，就求耶稣啊。耶稣呢也二话不说，就站起来站在他旁边啊，斥责他热病，热就退了，他立刻起来服侍他们啊。哇，所以在这个，这是一个西门的家，他们的信心就是这样，非常的单纯，没有说条条框框说，哎，这个时候不行啊，这个还安息日还没过啊，等到安息日过了再说啊。所以他们就是很单纯的，就是病得到医治了，而且病得到医治之后马上怎么样，他就立刻起来服侍他们。所以我们一旦信主之后啊，我们一旦这个得救之后啊，我们立刻起来服侍基督啊，服侍啊，就进到服侍当中。不要想说，哦，我一定要还怎么样哈，要灵命长进到什么地步才开始？没有，你看他的这个西门岳母的这个反应，他就立刻起来了，没有单言哈。然后到日落的时候 ，OK， 日落的时候就是安息日已经结束了啊。这时候呢，凡有病人的，不论害什么病，都带到耶稣那里。耶稣按手在他们个人的身上医好了他们啊。又有鬼从好些人身上出来，喊着说：“你是神的儿子。”耶稣就斥责他们，不许他们说话，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基督。所以你看这个地方，主耶稣他一直不让他们这些鬼啊，把他的身份显扬出来。虽然他们讲的是对的，你是神的儿子，但是呢，因为这时候他们一旦这个把这个他的身份传扬出去的时候，会带来很大的副作用啊。然后呢，天亮的时候啊，耶稣就出来走到旷野的地方，到那边去干什么？就是祷告啊，到那边去祷告。所以主耶稣服侍再怎么样的忙，再怎么样的重啊，他绝对不忽略的就是一件事情，就祷告。他一再的退到神的里面啊，去祷告。那这时候众人要去找他，到了他那里要留住他，不要他离开他们啊。这不是很好吗？哦，这个要留住耶稣啊。这跟那个什么拿撒勒那边的这个状况啊就不一样，对不对？哈，拿撒勒那边的人把他赶走，但是这边的人呢？要留住主，所以哇，主耶稣一定会觉得很安慰，对不对？但是主耶稣的反应说啊，耶稣对他们说啊，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于是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啊。OK， 他们要留住耶稣，留住耶稣。那主耶稣如果说是很喜欢。在这些人当中啊，那这些人当中当然很好，他们接受耶稣的服侍，耶稣在这边服侍也是非常好。但是呢，主耶稣他说他有其他的使命啊，他要继续往前，因为他前面，他为什么知道他继续往前？因为他前面有间祷告，对不对啊？他在旷野里面祷告，所以他知道说天父给他的使命不是就是停留在这个地方。有的时候啊，我们喜欢在一个地方啊，这个地方非常的这个接待我们啊。好，那我们在这边就或者说在这个地方呢，一切都很顺利，很好。但是你看到主耶稣的身上，他在一直的往前突破， 他不会被一个安逸的环境就拉住了，他要顺从天父在他身上的呼召跟计划，即使在这个地方非常的舒服，但是呢，他知道他要继续往前去。那些人呢，要留住他，为什么？因为他们喜欢跟耶稣在一起啊。但是他们要留住他，就叫耶稣不要离开啊。他们的这种想法其实是违反神的旨意的。如果他们真的是那么渴慕跟耶稣在一起的话，他们不是要留住他，不让他离开，而是应该要怎么样啊？
跟随他。
应该要跟随他，对。耶稣往哪里去，他们就跟着他往哪里去。这真的是以神的旨意为中心，而不是让神留下来不离开我们，为着我的旨意来效力。我们许多时候，我们是要把神留住，不离开我们，然后呢，是为着让我方便，但是神要我们跟着耶稣往前了。在这个雅歌里面呢，雅歌第二章啊，那个第十节啊，我良人对我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所以那个地方啊，就是这个主呢呼召我们要跟着他出去，要去跟随主。但是这个佳偶啊，这个妹子啊，她没有顺服，所以她在第十七节里面就说，我的良人啊，求你等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呢，你要转回，意思就是说，你去就好了，我不要去了。那但是呢，等到这个时候到时候，求你回来，要回来。然后呢，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在比特山上，所以他没有顺服啊。主要他起来跟着他同去，但他没有出去，他只是说，这个你去好了，等到这个时候到的时候你再回来。结果他没有顺服，结果没有顺服之后，到第三章第一节啊，他就失去了主的同在啊。我夜间躺卧在床上，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啊，那时候就失去神的同在了。然后呢，他说：“我说啊，我要起来游行城中，在街市上，在宽阔处寻找我心所爱的，我寻找他却寻不见。”啊，所以就说他到处找，找不到。然后呢，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我就问他们说，你们看见我心所爱的没有？城中巡逻看守的就讲到教会的一些长老了，他就去问长老，哎呀，我现在失去神的同在了，我怎么办才能够把神的同在找回来呢？后来呢，下一节说，我刚离开他们就遇见我心所爱的。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去找人帮忙，找人去问问题，但是呢，我们真正要找到主，还是需要自己在里面呢，自己去碰到主。人给我们的帮助也是有限的，但他一离开人啊，他就遇见了他心所爱的，我就拉住他不容他走，领他入我母家，到怀我者的内室。我就拉住他不容他走，所以这个地方跟这里很像，他这个女孩子啊，他就拉住他们两个人不让他走，要他留下来啊。OK， 但是这个是在雅歌的一开始啊，所以那时候他的灵性啊还是比较幼小。神的旨意是要我们来跟随他哦，但他呢就把主拉住了啊，不让他走啊。那这里加百农的这些百姓啊也是这样子啊，哎呀，你留在这边很好啊，我们有人生病啊，马上就可以这个你可以把医治他，然后呢你留在我们这边，你可以跟我们讲道，我们应该很高兴啊。但是主耶稣他有一个更大的使命啊，他要往前啊，不是留在一个舒适的一个圈圈里面。我们用这个感情啊，要把它框住啊，是没办法的啊。好，接着你看到他这时候主耶稣是在外面讲到了，本来在会堂里面啊，耶稣就站在格尼撒勒的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主耶稣的名声传出去之后啊，主耶稣就不需要说一定要在会堂里面人才过来，这时候他在外面 走到什么地方，人群就跟着他，所以他这个随时随地他就在那边传道啊。那在这里呢，他就上了一艘船啊。这个是当时第一世纪在加利利的这个渔船，是这个他们考古学啊，把它这个挖掘出来，发现当时的船是大概长这个样子啊。这里有说这种小船啊，在当时第一世纪呢，在加利利是非常的普遍，所以呢，可能主耶稣的这个门徒啊所用的渔船大概就是这个样子。那这里讲到说啊，他们那时候用撒的渔网啊，像左边的渔网，然后撒出去的时候，这样平平的这样撒出去，但是网的四周围呢有这个重的锤子啊，所以当它撒到水里面去的时候，这个渔网的四周围那个重锤啊，就会往下掉，往下掉之后，它就会把这个鱼啊底下那些鱼给它罩住啊，罩住。那当渔夫啊把这网收往回收的时候啊，那个底下那个重锤就会聚在一起，聚在一起就把这个鱼啊就给它这个网在里面了啊，网在里面。那这时候呢，把这个渔网就这样拉起来啊。那这种船啊，当时这个船都是蛮小的，而且呢不太平稳啊，不太平稳。那也不是很好的这个操纵啊，当时的船比较简单。然后他说这个当时这个渔船啊，大概只有一个桅杆啊，桅杆只有一个啊。那他们通常都是在靠着这个岸边在行驶，所以当那个风向比较对的时候呢，他们就靠着岸边行驶。那有的时候这个渔夫啊需要潜到水里面去啊，去找鱼啊。所以呢，他们渔夫有的时候根本就不穿衣服的啊，所以在约翰福音这21章里面，彼得啊后来这个就是光着身子就跳到水里面去，因为他们这个是常常会这样子的啊。OK， 那下面这里有这个中间有一个这个渔船，就是当时这个小渔船啊，跟现在的这个校车啊，还有这个小货车啊，做一个比较，大小大概是这样子啊。好。OK， 不管怎么样，主耶稣坐在这个船上呢，就对他们讲道。讲完了之后呢，就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好，西门就说：“啊，夫子啊，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啊，这西门的这句话，其实讲到我们两种人生、两种生活形态。一种就是整夜劳力没有打着什么，但是另外一个呢是依从神的话，那他就下网。这是两种不同的结果。我们许多时候我们是在整夜劳力，但是没有打着什么，事倍功半。但是呢，神现在给我们一种新的人生啊，我们可以听神的话，然后呢照着神的话来做事情，依从你的话，这个话原文是什么？就是 rhema 啊，就是 rhema。所以当神对我们一说话，我们照着神的指示去做的时候啊，结果就不一样了。他们下了网啊，就圈住许多鱼啊，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这个是一个渔夫最大的成就，对不对？一个渔夫啊，他就是巴望他能够有一天他出去这个打鱼啊，能够大的丰收。他这个就是他们能够最大的丰收，就这样子，甚至于装满了两艘船啊，而且船要沉下去啊。所以你看，他们当时如果说整夜打捞，没有打着什么，然后现在主耶稣 OK 说哦，这边有艘船。啊，借用一下啊，我要这个站在上面讲道啊。那他们如果说主啊，我们昨天晚上打整晚上啊，没有打到什么鱼啊，我们现在需要加班啊，不加班的话，今天完全没有什么收成啊，所以很抱歉啊，今天啊没有办法借你用啊，我们还要出去继续加班啊。这样的话，他们还是没打到任何一条鱼，对不对啊？但是当主耶稣需要用那个船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船给主耶稣用啊。我们就是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对不对？好，让这个船给主耶稣用之后，接着啊，主耶稣就给你指示，叫你说你要怎么样行。 这个时候你打出来的鱼啊，超过你所求所想的。所以刚才开始这个杨洋说啊，我们很需要跟神求智慧啊，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对啊。所以你看，当你一得到主对你说话，神赐给你那个智慧之后，你这样子一下子所打一次所打这个鱼啊，超过你整个晚上整夜劳力啊。好，所以整夜劳力，还有呢，听从神的话，这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啊。我们要过哪一种生活？一定要听从神的话，对不对？对我们说话啊，瑞玛。好了，西门彼得看见呢，就俯伏在耶稣的膝前啊，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彼得为什么会有这个反应啊？就彼得为什么会有这个反应？
因为他发现耶稣跟一般人不一样了。
那为什么要离开他呢？
因为他自己觉得满身是污秽嘛，是罪。
OK， 好，对啊。所以当神的荣耀一彰显的时候呢，我们第一个我会自惭形秽啊。
嗯，
这是一个。那当然，另外一个我想是，彼得本来还蛮骄傲的，他觉得说这个打鱼他最行了啊。我是老手了，但是主耶稣呢，你是木匠啊，你木匠告诉我怎么打鱼，有没有搞错，对不对啊？所以他说我们整夜劳力啊，没有打到什么啊。但是呢，现在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讲这个话里面可能里面口气里面还有一点这个什么不屑啊，这个你讲别的 OK， 但是讲打鱼啊，这个好吧，我就打给你看，你就知道啊。结果没想到说打出来的鱼啊这么多，所以彼得就觉得非常的什么羞愧啊，非常羞愧啊。所以他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啊！”怎么会这个这么自不量力啊？所以那时候他突然觉得非常的羞愧啊。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啊。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所以他们都开了眼睛。开了眼睛，主耶稣跟他们同在的时候，他们的事业可以成就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啊！所以当主耶稣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一切的事业，他可以赐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收成啊！但是主耶稣不是停在这里，他给他们一个更高的呼召啊！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啊，得鱼。”得鱼已经是得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他们已经是非常的怎么样，非常的欢喜快乐，对不对？哈哈，对不对？整艘船都差点要沉下去了，但是逐渐的给他一个更高的呼召啊，要得人啊，得人。人说得人，得人跟得鱼，你要得哪一个？如果我希望事业很发达哦，但主说现在有一个更有价值的事情。比你这个事业成功啊，赚许多的钱更有价值了，就是要得人，让一些人的灵魂啊不致下到地狱，能够进到天堂。他说你要得许多的人进到神的国度啊，就像那许多的鱼啊被你网上来一样，这是一个更高更神圣的呼召啊。所以他们就把两只船拢了岸了、啊，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虽然他那个船可以有那么大的一个收成，对不对？但他们现在听到有一个更高的呼召，所以他们人生有了一个更大的一个什么一个盼望。他们知道我在这地上不是只是做一个渔夫而已啊，渔夫再成功也不是如此，但是神在他们身上有一个更伟大的托付啊，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也是这样子。当神一呼召我们进到这个旨意当中啊，你就可以欢欢喜喜的撇下所有的跟随耶稣啊。这是主耶稣对他们第二次的呼召啊。第一次什么时候呼召他们呢？是那时候在约旦河那边，对不对啊？我们之前看到这个图啊，主耶稣第一次呼召四个门徒啊，是在他那时候受浸，然后从那个旷野受完试探之后回来，在约旦河那边。那个时候施洗约翰啊就指着耶稣说啊，看啊，这是神的羔羊啊，除去世人罪孽了。所以他们就有他的两个门徒，其中包括约翰啊，约翰跟这个安德烈啊就跟随了， 然后安德烈又去找彼得，所以彼得又跟随了。所以那时候主耶稣首次呼召这四个门徒啊，是在这个约旦河那边啊。那现在是第二次了，在加利利海旁边，这是第二次他呼召这四个门徒。所以这个四个门徒，他之前已经对主有些认识，这时候主在行这些神迹，在呼召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一下子毅然决然就抛弃一切跟随主啊。接着有一回啊，耶稣在一个城里，有人满身长了大麻风，看见他就伏伏在地求他说：“主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耶稣就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大麻风立刻就离了他的身啊。主耶稣不是不应该用手摸他的，对不对？因为主耶稣一用手摸他的话，主耶稣也会
传染，
主耶稣也成为不洁净啊。但是圣经里面有讲到说，奇怪了，有一些东西不洁净啊，但碰到一些特别的东西啊，那个特别东西不会被污染，还是维持洁净啊。有一个例子啊，就讲到那个爬虫类，像壁虎啊。壁虎如果死掉了，掉在一些什么东西上面，这东西就不洁净。但是如果是掉在泉源或者是聚水的池子上呢，这个聚水的池子跟泉源啊，还是洁净的。而且呢，如果这个比方说一只壁虎死了，掉在一个要种的籽粒上面的话呢，那个籽粒还是洁净的。所以你看到泉源也好，聚水的池子也好，还有这个种子也好啊，它不会被污染，不会被这个死掉的东西所污染。为什么？因为它里面
生命，
有生命。对，一个是有生命，聚水的这个池子还有这个泉源啊，也是代表生命。所以呢，这个死亡碰到这个里面有生命的，那生命的不会被死亡所污染。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是这个，就是预表主耶稣了。主耶稣是什么？生命的源头，他是生命的主。所以这些污秽，这些不洁碰到他不会让他不洁。所以主耶稣可以伸手摸他，主耶稣不会被传染。而且主耶稣为什么要伸手摸他？主耶稣可以不摸他，主耶稣一句话他就洁净了。那主耶稣还特别去摸他。我相信主耶稣摸他是因为主耶稣同时也医治他心里面的伤，心里面的创伤。因为他不仅是肉体上有病啊，有这个大麻风，他心理上也有很深的伤。为什么？被拒绝，
对，
被这个社会排斥，甚至于被霸凌。然后走在路上的人家说：“哎呀，这个大麻风的，离开离开哈，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就滚开哈，你不应该在我们当中哈，你要滚得远远的。”他在言语上，在心理上受到很多的这种霸凌跟这种伤害。那他现在大麻风得到洁净之后，他等于是病痊愈了，但是呢，他心里面的那个伤不一定得到医治，他里头可能还是充满了很多的苦毒啊。这个社会曾经这样的对待我，他甚至于很一些最亲的亲近的人呢、啊，也曾经这个
远离他，
拒绝他，让他心里面很受伤，对不对？但他怎么样能够饶恕这些人呢、啊？一定是需要先得到医治啊。所以当主耶稣这样子去摸他的时候啊，主的爱就充满他。当一个人被主的爱充满的时候啊，他心里面的那些创伤啊就会得到医治啊。当他心里面的创伤得到医治，被主的爱充满的时候，他就比较容易去原谅那些当初伤害他的那些人了。所以主耶稣本来是没有必要去摸他的，那主耶稣还是摸他。一摸他，我觉得说他这个人可能是好像可能像触电一样，因为多少年来没有人敢碰他一下，所以当他被主耶稣这么一摸的时候，他里面真的像触电，他感受到神的爱啊，临到他啊。那耶稣就嘱咐他说啊，你切不可以告诉人啊，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又要为你得了洁净，照摩西所吩咐的献上礼物，对众人做证据。这个都是一个大麻风得到洁净之后他所需要经过的一些手续啊。但是呢，主耶稣要他不可以告诉别人。为什么？因为主耶稣这时候一讲出去啊，反而会影响到主耶稣的传道。 众人对他会有一个错误的期盼啊。哇，这个弥赛亚嘛，这显然就是弥赛亚啊。主耶稣不是让人，主耶稣来传道不是要让人家知道他是弥赛亚吗？是要让人家知道他是弥赛亚，但是不是照你所期望的那个弥赛亚啊。那所以呢，这个一定要等到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啊，你再来从这个死里复活的这个亮光里面去认识谁，这个弥赛亚是谁，这时候你才是会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时候传出去啊太早，所以主耶稣这时候都是非常低调啊。但问题是他还是传出去了啊，耶稣的名声就越发传扬出去，有极多的人聚集要来听到，也指望医治他们的病啊，这不是很好吗啊。但是主耶稣这时候选择什么？耶稣却退到旷野里面去祷告。所以主耶稣都一再的从这些群众的要求或者事工的要求里面呢，退到神的里面去祷告。他不要被这个事工推着走啊，不要被这个人的这种人情的压力啊推着走。因为主耶稣他只要遵行神的旨意啊。有一天啊，耶稣教训人，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旁边坐着，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太并耶路撒冷来的，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使他能医治病人。哇，这时候开始有一些人上场，什么样的人呢？法利赛人跟教法师哦，哇，这些人不是简单的人物啊、哦！这时候他们听到耶稣的一些名声啊，他们就远从加利利啊、哦、各乡村，还有犹太，还有耶路撒冷过来来听主耶稣讲道。那他们是不是带着一个渴慕的心呢？也许有的是，但是多半不是。为什么？他们要来查验，来查验这个人所讲的到底合不合乎圣经，所以他们是来检查的，那法利赛人跟教法师有什么不一样，有一点不太一样，法利赛人是一个团体，这些人啊，在主耶稣那个时代大概有6000个人，他们都是发誓，他们要很严格的照着律法上所要求的去生活，所以这是一群非常热心于律法的人，所以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道德都要比别人更高一层。那教法师呢？教法师是这些法利赛人当中可能更是这个佼佼者，他们不仅生活非常的跟随这个按着这个律法去做，然后他们更是对于律法有更深的研究，所以对律法非常的清楚。所以你可以这样讲，如果法利赛人就像是基督徒，一群基督徒来说，那教法师呢就是这个神学院的教授，所以他们不仅是基督徒，而且更是这个基督徒当中对神的话更加明白的。好了，法利赛人跟这个教法师呢现在都来了，坐在耶稣的脚前，耶稣这时候心里头应该也有一些压力，对不对？哇，这些人来不怀好意啊。但是呢，主的能力啊，主这个就是神的能力啊，耶和华的能力啊，跟耶稣同在，使他能够医治病人。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啊，主耶稣他能够医治病人呢，不是凭着他自己的能力，乃是神的能力与他同在。所以主耶稣在这地上，他就是做一个人，按着一个人的一个角色，按着一个人的身份做一切的事情。那这时候因为神的能力临到他，所以他才能够医治病人啊。那这时候有人呢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要抬进去放在耶稣的面前，却因人多寻不出法子抬进去，就上了房顶，从瓦间把他连褥子垂到当中，正在耶稣的面前啊。OK 啊，所以这时候人很多啊，进不去啊，进不去。那进不去啊，这时候他们就只好想一个办法，就是这四个朋友一方面他充满了信心，对不对？他们认为说不管怎么样，只要能够把这个病人啊放在耶稣的面前，耶稣就一定能够医治他，所以他们可以付一切的代价啊，从屋顶上把这个屋顶啊给挖通了，给他垂下去。所以我们在这边看到有两种人，一种人就是围在主耶稣的四周围啊，当然这些人也是很可恶啊，但是问题是说这些人拦阻了其他人，更有需要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所以因为那些人围在四周围啊，包括主耶稣的门徒啊，所以外面的人反而挤不进来。 然后另外这个房子呢，房子也让他们进不去啊。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没办法来到神的面前啊，来到耶稣的面前啊，是有两个拦阻啊。一个是什么？一个是群众，一些人，人把我们挡住了，我们过不去啊，人太多了啊。另外一个呢，这个房子，这个整个建筑，这个结构啊，把我们挡住了，所以我们就进不去。所以刚刚就讲到说，刚才那个谁啊，那个 Jenny 举那个例子啊，有一个黑人啊，要去教会里面聚会啊，结果那个当初啦，那个是美国那时候早签了、啊，那时候黑白要分离的时候啊，黑人不能进到白人的教会里面去，所以不让他进去。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宗教的一个结构跟制度啊，挡住一个人不能进去，就像那个房子一样，是一个结构，对不对？哈，一个人要到耶稣面前，就被这东西挡住了。那有的时候是一个人哈，那这个教会里面招待啊，那天真的是我要去聚会的时候，对我一个脸色啊，让我心里头很不爽啊，以至于我就不想去了啊。有时候人让我们哈进不到主的面前，但是呢，这里有四个朋友。他们不让这些东西来拦阻他们，也许人不让我过去啊，他们说啊不行，里面都坐满了，不能进去了啊、哦。然后呢，这个房子呢也这样子的条条，就是很坚固啊，就是你就是没办法在这样的一个制度啊，这样的一个组织里面，你好像就是没办法进到神的面前。但他们不死心，他们就是要进去，他们拼死拼活，他们就是要来到耶稣的面前啊。哦，所以他就把屋顶给挖穿了，挖穿了之后把这个朋友给垂下去。哎呀，主耶稣对于这样的人啊，他真的是很受感动。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啊，就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虽然这个摊子本身不知道信心够不够，但是这四个朋友的信心让他们看得出来，真的是主耶稣就又回报他们的这个信心啊，说你的罪赦了啊。文士跟法利赛人就议论，哦，就说 OK， 好了，他现在讲话，这段话不符合圣经哦。这个除了神之外，谁能够赦罪呢？哦，哇 ，OK， 他讲这个话也对。你看哦，在旧约里面啊，一个人的罪要得到赦免，要怎么样得到赦免？要献祭啊，对不对？有赎罪祭、赎愆祭，这么一大堆的这个规条。哪里有说你这么一句话说你的罪得了赦免就得赦免了？如果你这么一句话这样就得到赦免的话，那摩西还要大家献什么祭啊？不需要啊。所以摩西的律法里面让我们看到罪的可怕跟罪的严重性啊，一定要流血，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主耶稣怎么这么轻轻松松的说你的罪赦了？所以这个文士跟法利赛人马上就说，这个人说了健忘的话。说了健忘的话，你比摩西更伟大吗？你是谁啊？你怎么可以说你的罪赦了？所以他们讲的话其实也没错了。如果说普通人的话，没有人可以说你的罪赦了啊。但是问题，主耶稣不是一般人啊。耶稣知道他们心里所议论的，就说啊，你们心里议论的是什么呢？或说你的罪赦了，或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啊？但要叫你们知道啊，人子在这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当着众人面前立刻起来拿着他所躺卧的褥子回家去，归荣耀于神。众人都惊奇啊，也归荣耀于神，并且满心惧怕说，我们今日看见了非常的事了。叫他拿着褥子起来当然比较难了，因为你讲了做不应验的话马上就知道了，但是说你的罪得了赦免了，说起来比较容易啊，但是呢到底有没有真的得到赦免没有人知道啊。所以他就用行了这个神迹让人家知道，就是说这个人在地上真的是有主耶稣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啊。好，那接着这事以后啊，耶稣就出去啊，看见一个税吏名叫利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啊，你跟从我来。利未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这个图啊，这个图让我有一点，我让我觉得蛮有感觉的啊，就是左边这个是利未，对不对啊？这个利未 主耶稣就呼召他说，你跟从我来。这个利未呢，他右手还摸着胸口，好像什么意思啊？他说，意思说你在叫我吗？你是要呼召我吗？你有没有搞错？你呼召我要来跟随你吗？耶稣说，是啊，你来跟随我。哇，所以利未就怎么样，撇下所有的，利未就是马太啊，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你在想说他为什么会这么爽快？为什么会这么爽快？
心已经预备好。
他心为什么会预备好？
听到耶稣所说的、所做的一切的传闻啊。
对，所以他对耶稣就像是那个撒该一样，对不对？
蛮敬仰的。
他一直很想知道耶稣是怎么样的人啊。好，但是撒该还好，撒该是说，撒该你从树上下来啊，我今天要住在你家。所以他就接待耶稣齁。那时候他还没有撇下一切跟随耶稣，但是他生命也会改变，但是这个利未更厉害，他是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
这是个肥缺。
对啊，这个税吏是个肥缺齁。但是我在觉得说他为什么会这么爽快跟随耶稣，我猜他有去受施洗约翰的洗，对不对？施洗约翰就是来为人预备道路的，所以利未他心里面一切的这种心里面的所有的东西啊，已经被施洗约翰预备好了。施洗约翰那时候在传道的时候，有没有税吏过去听他讲道？
有
啊，他说又有税吏来受洗啊，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所以这些税吏当中啊，可能有一个是利未，就是马太。所以那时候他心已经敞开了，他说他愿意要得着这个天国的福音，所以他里面已经预备好。所以当主耶稣一来的时候，主耶稣一呼召他，他里面大小三纲都已经削平了，凹凹滴滴的都变成平整了，弯弯曲曲的都变成正直了。所以主耶稣一呼召他，他马上就响应啊，然后呢，他在家里面为耶稣大摆筵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所以利未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一个人。其实你如果不富有的话，你也没办法做这个税吏的。税吏要有一些本钱哈，才能够去做税吏。他不仅这个家里面要有钱，所以他可以去投标哦，他可以说哦，跟政府投标说这一区啊，我给他包下来，我来做这个税吏，好，我帮你收税。到时候呢，我就把这个什么，把这个税金交给你，剩下的是我的。但是你要去投标，你也要付一笔押金，所以他要有一笔资产，同时他自己也要懂好几种语言，因为他收税嘛，然后数学也要好啊，所以这个做一个税吏不简单啊，要有钱，然后语言能力要好，还有呢，数学要好，脑筋要清楚，你要算账要算得非常清楚啊。但是问题是，他们就是常常会这个什么，要敲诈更多的钱啊，所以被人家轻看啊。所以他这时候他在家里面大摆筵席，他家里面场地也够大，所以邀了很多人来。但这些人都是税吏啊，还有一些罪人，因为他们只有这些人才会自己在一起。哇，法利赛人跟文士又出现了。他们呢，就像耶稣的门徒发怨言，为什么不直接跟耶稣讲啊？因为他们可能不屑进去，因为他们也没受邀啊。他们站在门外哦，看着这些人在里面吃饭，结果他就对门口的这个门徒说啊：“哎，你们为什么跟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他们根本也不屑走进那个门啊。结果后来耶稣知道了，就对他们说啊：“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所以这些人才有需要，主耶稣就跟他们同在啊。他们说啊，约翰的门徒屡次进食祈祷，法利赛人的门徒也是这样，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啊。但是主耶稣对他们说啊，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岂能叫陪伴之人进食呢？但日子将到，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了。主耶稣跟他们同在的时候，他们理当欢喜快乐啊！耶稣又设一个比喻啊，对他们说啊：“ 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来补在旧衣服上，若是这样，就把新的撕破了，并且所撕下来的那块新的跟旧的也不相称啊。这跟马太还有马可稍微有点不太一样啊，但是意思是差不多的啊。意思就是说，这个新的跟旧的两个是不相容的。你现在一个新的啊，神的这个新的这个时代来临了，神的新约来到啊，做法跟旧约时候就不一样了。如果你要硬是要把他们弄在一起的话呢，就很不相称了啊。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新酒必将皮袋裂开，酒便漏出来，皮袋也就坏了。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袋里，没有人喝了陈酒又想喝新的，他总说陈的好啊。啊 ，OK， 这个新酒是它还会发酵，还会产生这个泡泡的啊，产生空气出来。那如果是旧的皮带呢，它已经失去弹性了，那很容易就被新酒给撑破了。但是新的皮带呢，就是它是还有弹性，所以呢，新酒要放在新的皮带里面。他说没有人想要喝的陈酒又想喝新的啊，所以人喜欢旧的。神喜欢在原来的模式里面 run 啊，待在原来的这种形态当中，一直在那边啊，年复一年。但是现在有个新的来到啊，我们就不习惯啊，不习惯。但是主现在要把这个新酒带来，我们就需要带着一个新的观念，就是新的一个新的观念去接受它啊，接受这个新的酒啊，新的酒就讲到。新的讲到圣灵了，新的皮带呢讲到一个制度一个结构啊，还有讲到我们的这个思想了，我们的思想也需要被更新才能够接受神的灵进来啊。然后又有一个安息日呢，耶稣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掐了麦穗用手搓着吃，有几个法利赛人说，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呢？所以你看到这一段啊，从这个第五章开始一直到第六章啊，这里的主耶稣就是开始一直接受这个法利赛人他们的挑战，法利赛人开始质疑主耶稣的这个教导跟做法。那安息日不可以做什么？安息日不可以是禁止收割农作的。那这个搓麦穗、掐麦穗啊，用手搓了吃呢，就等于是犯了这条的诫命啊。主耶稣对他们说啊，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的时候所做的事，连这个你们也没有念过吗？他怎么进了神的殿拿陈设饼吃，又给跟从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别人都不给吃啊！又对他们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啊！”所以主耶稣需要把律法里面真正的精髓让他们明白。律法里面真正的精髓是什么？第一个爱神，第二个是爱人，对不对啊？
连续，
连续对。那在这里头，他们这些对于律法上的这个坚持啊，已经是违反律法最基本的精神了。接着又有一个安息日，耶稣进了会堂去教训人，在那里有一个人右手枯干了。文士跟法利赛人窥探耶稣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要得把柄去告他，所以这些人他们就是要就是看看你有没有什么问题。有些人现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有人就是专门扮演这种角色，要窥探哦，这个人讲的到底合不合乎圣经啊？什么地方对还是不对啊？那专门抓这个把柄啊，所以主耶稣当时也经过啊，当时也经过这些人啊。耶稣却知道他们的意念，就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啊，起来站在当中。那人就站起来站着啊。耶稣对他们说啊，我问你们，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哪样是可以的呢？他就周围看着他们众人，对那人说啊，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了原。那手本来是这样子的啊，枯干的手就是有变形的样子，对啊。后来呢，他叫他把手伸出来啊，手一伸出来，手就复了原啊。他们就满心大怒，彼此商议怎样处置耶稣啊。OK， 所以到这个地方告一个段落，你就看到法利赛人他们发现，这个人确实有问题啊，违反安息日，然后呢跟罪吏啊罪人在一起吃喝啊，然后呢又说可以这个赦免人的罪啊，所以他们从这些点点滴滴啊就 很神奇，他们下了一个结论啊，主耶稣呢，这个是有问题的，所以他们要处置耶稣啊。
主耶稣，我们今天非常感觉到非常的惊讶，就是你有那么大的度量，你天天的生活在一群对你不怀好意，就是要来找你的茬，而且甚至要准备要杀你的这些宗教人士的当中，感谢主，你得胜了，你完全不会被他们所影响，而你的眼睛却是看在那些天父所赐给你的这些信徒的身上，你在他们的身上进行你对他们的计划跟旨意。主耶稣，恳求你也让我们拥有丰富的你那超越的生命。我们无论是在教会当中碰到有宗教的灵的人，或者是在职场上在教会的外面碰到任何不是你的孩子的人，主啊，帮助我们就是有一颗怜悯的心，有一颗容忍的心，一个宽大的心。谢谢你，主耶稣，帮助我们也能够像你对彼得所说的，我们不只是得鱼，而且也是更要得人。主啊，只有你的美丽的生命，美好的生命能够吸引人来归向你。所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像你那样有宽大包容的心，有丰富的怜悯的心。谢谢你，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主耶稣，让我们向着这些好像加利利的这些寻常的老百姓有个单纯的心来接受你。
阿们。
主耶稣啊，谢谢你让我们也能够听到你的话，我们就欢喜快乐，我们就快快去行。
阿们。
主啊，赞美你。主啊，不让任何的人事物拦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Amen。
主耶稣，谢谢你，因为你显大能要帮助那些向你心存诚实的人。
是的，
虽然也许我们被一些东西事情好像是拦阻，但是主啊，让我们单单的就是要来克服这许多的难处，我们就是要拼到你的面前来。主啊，你要显大能在我们的身上。
阿们。
哈利路亚，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主啊，我们一切的难处带到你面前，你都可以解决。
阿们。
哈利路亚，谢谢主。所以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祝福云才今天生日，主你要大大的高抹他。
阿们。
让他在新的一年当中，主啊，超过以往。
阿们。
哈利路亚，也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每一天都要一天都要心思一天感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阿们。